波波聊聊是一个属于教育破浪客的节目，我们把教育破浪客最受欢迎的心跳300搬上 Podcast，
每集话题很轻松，来宾超有料，准时收听，教师生活不无聊。
波波聊聊
每周开聊，
本节目同步上线翻转教育 Podcast。
波波聊聊欢迎企业单位长期或听众朋友小额赞助支持我们，请点选节目下方资讯栏的连结，感谢大家。
我们希望能打座桥，人间没错过的。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或是收看这一集的噗噗聊聊，我是阿亮校长，
我是小壁虎老师。
今天很奇怪哦，我们节目似乎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了找不到特别来宾，剩下我们两个而已哦，其实不是啦，那因为今天会来是因为今天 会这个样子，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边对聊，我觉得有点尴尬平常都是两个一起搭档当主持人
是的，
但是今天呢只有小壁虎来当我的特别来宾的原因是因为小壁虎出书了哦。
是的
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封面跟封底OK 其实我是现在热腾腾的才拿到小壁虎的书哦，有小壁虎的亲笔签名。那其实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来打书的，完全没有错。我们不完全不遮掩啊，
是我们公器私用都没有问题。
对对对对，这完全是一个自肥的一个节目。那今天呢，因为小壁虎出书了，我们一定要做一集给小壁虎，让小壁虎来打一下他的书。那小壁虎先说一下，因为我完全没有看过书，所以这一集应该会是小壁虎主持以来讲话讲最多的一集
是好，我今天要带来的主题是 CEO 思维的班级经营术。对，那班级经营其实对老师跟科任老师都非常的重要。
对， 对，
因为它会影响到老师上课的一个流程啊，
效能啊，或者是效果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的班级经营在我的部落格里面啊都是点阅率最高的
哦，就是老师们最想看的一个东西就对了
对对对对，我的部落格一开始写的时候也是因为想要把一些班级经营的例如说我在班上做什么事情传达给家长听，因为毕竟家长不知道我们在病三咪棒这样
所以你当时写部落格这件事情写班级经营的事是最主要是给家长看的，
对 对， 对，
并不是给老师看的就对了。
不是不是，是2006年开始，我觉得那时候部落格刚开始在兴起，那我觉得班级经营跟亲师沟通是很重要的一环了。那因为我又是一个比较喜欢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的老师，
对对对，
然后我就怕家长会有不理解，所以我就会多做一些记录，然后在部落格上，然后希望家长看了以后他会知道说啊，这个老师他平常在做什么，然后上课怎么上的啦，然后做了什么活动啊，有什么目标啦什么的，这样让家长了解这样。
你确定家长有在看吗？
有欸。
真的吗？
我一开始都是家长在看的。
哦，是吗？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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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我一直认为家长其实连学校的官网都不看的，为什么要看老师的那个部落格这样子
因为可能跟他的小孩有关。我就会拍一些照片啊，一开始我们那时候都没有那个肖像权的观念
所以一开始部落格上面就会班级的活动照片
对对 对， 对， 对，
那家长就会想说很好奇小孩在学校都在干什么，所以他就会来看。
对， 对对对对，
那这个跟小孩在的年级有没有关系？一年级跟六年级应该会有差别吧你有带过高年级吗？
有有有，不过我觉得一年级家长真的是比较热心啊，他们会真的比较想知道说小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啊什么的，然后到中高年级他们看的人就真的比较少一点
这基本上家长是这样的以前我当家长也是这样，我 小孩在念幼稚园的时候，幼稚园发任何通知我都会看他只要有任何活动我都会去，因为小孩是需要带的。
对，
然后等到小孩上小学的时候，刚开始上一二年级的时候其实也很关心他到底在学校的状况是怎么样渐渐他年纪越来越大也是我自己年纪越来越大但是就不理他了，所以我刚刚 会有这个疑问，就是说我们在网络上面写心得不是心得啊，就是你的生活记录啊，就是班级经营的记录，家长是真的会看的这样
是真的会看
所以我们也鼓励那个我有在听我们那个节目的老师如果你可以做一些记录让跟家长这是一个台面下 哎，是能可以说是台面下嘛，或是说做一最一个最直接的沟通啦，就是让家长理解你在干嘛。因为刚刚小B我讲说，班级经营这一个部分，你一定要让家长知道你在干嘛，你才可以做得下去。
对对，而且还有例如说教学啊，例如我国语课怎么上，我为什么要这样上，然后数学课我现在在为什么要做数学笔记什么，我都会写得很清楚，所以家长就可以从里面看到我的用心啊，或者是看到学生在学校他学到了什么啦，这样，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的管道。那 这些因为我从2006年写到现在，那每一次在开学前我就发现，哎，部落格整个开学前就会很热闹，那个浏览人次就会上升，就是大家都在看的大部分都是班级经营类的那一些，尤其是小一一年级的开学要准备什么那一些，
就是旧闻也会被翻出来就
对
了。
对
对
对，即使已经过了那么久它还是非常的热门，
因为有些功夫它就是基本功，它并不会被时间淬炼掉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就是变成说，哎，那我觉得后来就是编辑看上觉得哎，这是可以经营的一块啦，所以我们就把它集结出来做写成书这样。
那听起来出这本书应该很简单的，因为从部落格里面捞一捞就好了。
其实没有因为我发现在部落格上写的时候，我是写的是叫做记录，就是
比较随心所欲就
对
了，对，
然后就图文并茂这样，有没有？但是呢，我想要写成书的时候，我又想到要让读者他读的时候要有一个脉络性，所以我就加入了我的思考，例如我这里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件事情，可能我在部落格上是只跟家长说我做了这样，然后目标是什么，可是我在书里面又加更多的要给老师看的，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跟他设计的里面的巧思，嘿，我都会在书里面跟大家讲这样。
所以就是说你当时在开始写部落格的时候，这些留下来的记录它是很久远的，所以这是历久弥新，有很多东西到现在18年前的东西到现在是还可以用的。
应该是这样说，因为我 每一年我都会贴文，有可能我第一年用的方法我第二年会再修正，然后再贴一篇文，然后可能再来再一轮的时候我会要再把同样的方法再拿出来再修，所以那它就是一个不断在演进的部分。
所以你同一篇文底下会有修正修正修正就对了，
就是会有类似的文章然后我会说我去上次做了什么然后我这次想要再改再改這樣。
那这是属于一个记性比较好的人、啊、如果我在写我会忘记我前面写过什么了说不定还会推翻前面的做法有过这样的记录吗？
有有有，真的有。
所以在书里面有呈现吗？
书里面没有，
我只是随便乱问而已没看过书。
书里面我就是把它做成一个脉络性，例如说我出街的时候我用这个，然后再来遇到什么样问题我又再把它改成进阶版、然后又遇到什么问题我又再把它改成什么版，所以我书里面就有呈现这样一个脉络性这样。其实我一开始我觉得一个老师最要掌握的就是他的教学的节奏性，所以教师日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教室日志，
教室
就是我们自式的那个教室日志吗？
没有，就是任何一种本子都可以啦。例如说有一开始我是用跟小朋友一样用联络簿，我们就同步这样，然后后来我发现格子太少了，所以我就开始去研究。我很喜欢看那种成功人士的笔记术，然后什么很多种各种的笔记方法，那种笔记的书，然后什么手账啊什么的我都很喜欢看那一类。
所以你在上课的过程当中你会自己写教室日志？
对对对对对，我会自己写、我现在还是有一本这样。
以前我在教书的时候觉得小朋友拿一本教室日志底下让我签名说我上证明我上过这一节课
没有没有，那我那一本就是都一直放在桌上啊，那大概都会有规划两周的进度，我大概都写好了。例如说哪一节课国语课要上什么内容，然后出什么作业，然后那天要教什么东西，然后谁请假，我都大概都写好了。那有时候像我们家小孩小的时候，不是要妈妈就要常常请假吗？有时候小孩临时发烧啊，然后生病啊，我就要请假。那请代课老师来的时候呢，他就直接看那本簿子，他就知道那几节课要上什么了，就不太需要这什么还要交代他，还要想一下我今天代课要带什么给老师这样。
好，我还是为年轻一点的老师们、来问比较打破砂锅问到底、因为刚刚那个笔记那个东西我还是没有听得很清楚，就是说很少有了教室日志就是说你在上课之前你会把这一两个礼拜你要上的课的进度都先规划好。这个本来我们在写 那个教学计划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了啦、嗯、但是你是拿一本笔记本出来写。
我大概就会把每一天的节次都写上去，例如第一节国语，第二节数学，第三节什么什么，这样排好。然后因为我的其实我大部分都把教室的教学流程都固定了，例如说礼拜一国语课就一定是上什么，然后那天的回家功课就是写什么，礼拜二就是写什么，这样。然后这样的做好了以后，我就会开始规划，例如礼拜一我们都是礼拜一早上开教室晨会，那时候我就会开始写写说这个礼拜要做什么，要考什么，考试进度规划一下，然后有什么活动要安排在哪一节课，要做什么都先预排好，做一个小小的计划，这样。然后再来我要真正开始上课了，我就大概知道说哦，我礼拜一国语课就是要上生字了，那我前一天我就要开始准备生字教学要的东西，然后到礼拜二我就知道，就是把所有的
流程，
对对对，
该做的进度都写好，
对，都写好。
那如果那节课上得很好，你会写在这个本日记上面吗？
那一节课如果上得很好呢，我就会当天立刻写到部落格去。
哦，所以没有写到部落格的都没有，都不怎么样的、
哎、对对对对
还是就是日常这样子，
就是日常。但是如果我特别觉得哎、我今天这个这样的教法哎、收获蛮多的，然后小朋友眼睛也发亮、那我就会把它记到部落格。
哦，所以小朋友的部落格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都是他教学的一个精华、哦、那聪明的那个三家出版社们、哦、可以来问小壁虎看有没有画一个格式啊我刚刚突然想到的就是其实 有个现成的东西很实在很必要，就是那一种行事历啊、
嗯、
你就把行事历拿出来把每一天的那个进度都写上去就好了，这是简单的一个教师日志，就是刚刚小壁虎讲的教师日志。
对对对对对，其实各种本子都可以啦、嗯、就是看老师你怎么记而已啊。只是因为后来我又当了行政嘛，那行政的业务量又更多，然后他要追踪的事情又不太一样，所以本子就会再改格式这样。
那这个做这件事情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恒毅力的、哦、那个对一个有恒心的人做这件事情是很简单的、哦、但是像我这种一曝十痕的人可能写三天我就觉得哇好麻烦哦，不写了。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哦。除了从你的书从画出班级的模样这一章开始就 一直往下，但是你刚刚讲说是一个脉络的嘛、嗯哦、那再来就是班级事务公司。那为什么叫班级事务公司？
像我的书名叫做 CEO 的思维，对不 对？其实我就是用企业管理的模式在看班级经营的，因为
你本身
就是我
科班的，
我商学院出来了。那我在教室里面，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一件事情一直要重复讲，然后重复被提醒，他又重复出现。例如说收作业好了，每天早上收完作业，然后就会少一两本，然后就问到底是谁没有交，没有交的站起来，都没有人要承认哎、欸。
是啊，
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没有教，他都以为他自己有教的、或者他不敢承认，反正就是每次都在那边怎么少两本，然后就要从头开始数，我就要找造一个小朋友，那啊一号开始排啊，划掉划掉划掉，然后才说哎、明明就是你没有教，你为什么都不讲话什么什么，就每一直在重演这种事情。
那他的理由就是说我忘了，
嗯，
或是我不知道我没教，
对，
哦。
或者是就反正就是没有反应或什么的、就是一直处理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很烦，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一定要把那个流程改得很好。然后例如我就一眼就要看到作业全部交齐的方法、一眼看到，
我一眼就看到、
对，一眼就看
愿闻其详
好，例如说我如果一眼要看到28个小朋友的作业是不可能嘛、所以我就把它分组，然后每一组四本，所以有一个小组长小作业长他就负责，他看一眼四本到了哎，就到了啊，所以每一组都有一个看一眼四本就到了，然后汇到我这边来就 OK 了、所以我就是一个 CEO 嘛、
所以你有七个小组长就
对
了，
对对
对，28位小朋友
有七个主管
有七个主管那主管说到啊，就通通到了，
对，就到、我就不用再问说谁没有教了这样、对，
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各位老师可以学起来，尤其是班级人数比较多的
、
那你刚刚在讲一眼看尽说有没有小朋友有没有交齐作业、我有带过那个两个人的班级的
两个人就不用班级经理了
也要吧
也要
家长的班家长方面的班级经营、刚刚是一个小例子，那还有没有要跟老师们先分享一下的？
还有一个就是例如说扫地工作好了，扫地工作一般我们都是老师排嘛，你擦窗户你扫地你什么的，那后来我就把它分成公司去 发包给公司，每一个小组就是一个公司，然后我就把所有的扫地区域分成，例如说 有五组，我就分成五大区，然后就发包给他们。那发包给他们呢，可能就是例如工作项目，一开始可能我跟他们说有这些工作，然后他们自己要去排他们的人员，四个人要怎么排，你做什么做，然后就发包给他们。然后扫地工具要什么，他们就要给我一个清单，我就去申请，反正就是由公司去负责就对了。那我就负责主管嘛，我就是 CEO 啊，我老板，我就是看一下，去看一下就好了这样。
那你有没有发包过那种那个不优良的厂商？
有，这时候就要主管会议啊。
哦，是。
我就会 召开主管会议，
就是那个小组的组长要来。
对、然后他们有时候会跟我说，例如说啊，那老师他就是一直就在那边捣乱啊，他都不扫地啊，他都在玩啊，那这时候老板再出手就好了。
哦，不是，你不是跟主管讲说这是你的责任？
哎，没有没有，主管很可怜。
哦，主管已经够可怜了。
对，我就会把他们一起叫来啦，那可能要协调一下，因为有时候齁，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有的主管太松，有的主管太凶，都会影响。
有
对，都会影响员工的那个工作
情绪。
对、所以这时候都要不断的去跟他协调。
那有没有遇过要换主管的？还是你们就本来就是要轮流？
他们要自己去协调，他们如果要换主管，他们要跟自己去讲。
自己协调这件事情很好，让小朋友去学习如何做人际沟通
这样。对，我觉得他们在学小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们要学习如何跟别人相处。因为他们在家里都是独生女啊，甚至可能只有两个小孩，
蛮多的。
对，他不知道怎么跟其他人相处，所以在我的教室里面呢，就是他要不断的去跟不同的人相处，例如座位安排什么，我都是一直在调整他们。然后有的小朋友就说，老师我不要跟他一组了，他很讨厌这样的。我就说没办法，因为你出去工作你也是会遇到讨厌的人啊，你就是要想办法跟他好好的相处，所以我们就在磨合这件事情。
你没有去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他来说我不要跟小壁虎一组的时候，我就硬把你弄在一组。
没有，这样不我都说是命运的安排。命运安排你跟他在一起这样。对，那他其实有时候并不是那个人很讨厌，是讨厌别人的这个人有成见或什么的这样。
或是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对别人要求很多的人。
对，
所以他自己也要试着去尝试去改变自己就
对了。
对，
所以这中间就要很多，我觉得要拨很多的时间跟小朋友讨论这些事情。
这个很棒啊，就所以在班级事务公司里面大概都是这些就是班级琐碎的事情就
对
了。
对，
那怎么把它组织化，怎么让自己轻松一点点，有小帮手可以帮你。
对，然后我就泡咖啡，这样就好了。目标是躺着教。
好，所以看小壁虎的书可以学到这些东西。其实书里面应该内容更多，刚刚只提了小小的两个例子而已。想要知道更多要自己去买书来看。好，那其实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章。那其实这本书总共分成五章，那第三章是凝聚亲师生的心。亲师生其实在班级经营上是非常非常重要要的，尤其是亲的部分。因为师生的话基本上你们每天相处，相处到最后一定老师跟学生会有一定的默契的。那跟家长就不一定了，因为每一个家长的性格都不一样。
对，其实我觉得跟亲师沟通是一个大难题啦。因为我们面对到的很多的家长，他的个性啊或者他的说话方式什么都不一样，那这是真是一个最大最大的难题。那有时候我都觉得愿意写联络簿的家长已经是非常好的家长了。
那是100分的家长。
对，因为他愿意跟你沟通，
不管跟你吵架还是什么，
对，不管他的语气有多坏，他都愿意跟你沟通，而不是直接跳过你，直接告到上面去这样。所以面对这种有时候家长的语气啊，你看他写的文字你就可以知道他的语气是什么，你就可以知道判断说他昨天到底是在盛怒之下写的联络簿呢，还是什么情况下写的联络簿。那这时候就要先冷静一下，我都觉得要先冷静下来，先去读看看他背后的想法跟情绪。有时候我会问小朋友说，昨天发生什么事，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写，然后他就会可能会说啊，昨天怎样，妈妈怎样。我就说哦，那可能妈妈回到家已经很忙了，然后还要处理你这个事情，所以妈妈心里会有情绪。好，那我就会先同理妈妈，然后再来解决小朋友的问题这样。那这是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花一点心思把家长 一起拉进来我们的班级，我会办一些活动来让家长参与我们的活动，
就班级活动而已吗？
对对 对, 对、
哦、没有，不是到全校性的活动就对了。
没有没有，对对、
啊、那家长要来吗？班级活动
有的要来，有的要来，有的要，有的会参与一些，例如说我会说请妈妈帮帮忙、哦、会回去访问妈妈或访问爸爸，类似这种把家长拉进来
功课，跟小孩一起做功课。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功课、哦、要拿捏好了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家长，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的功课真的是为难家长的功课，就不太要、不太。
半夜十一点我才回到家看到，这是最经典的故事，看到联络簿上面要准备蚕宝宝，
对
这个会哭的那种。
对对、啊、有一些要需要家长花很多心思去帮小孩准备的，这个我就不会做。我大概都是让家长站在支持的角度，例如写一封信给小朋友啦，或者什么这样的活动。好，那我举例来说，例如说其实我最喜欢举的就是我的小孕妇周这个活动、嗯、因为一般我们在做母亲节活动啊，节日节庆活动是我们最喜欢做的班级经营的活动嘛。那像母亲节一定要做那个大肚子，有没有、塞一个气球在那个衣服里面，可是很多都是一天或半天，然后活动做完，小朋友
你直接搞一个礼拜
对，我就做一个礼拜，因为做一天的哦，他每天他那次活动结束以后，他写的心得都说好好玩哦，大肚子很好玩耶我想不对啊，
完了、
对，我们不是好玩的，
要体验辛苦的，
我们是要体验，怎么都变成好玩这样、所以我就把它拉长成一周，然后这一周这些孕妇她的气球会慢慢的变大，一直反正一周就是一个孕期十个月的感觉、
每天把气球吹大就
对
了，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那一周我就会不断的给他们那个喂教，孕妇喂教，从早上就开始睡睡，
所以要你才做得到，因为那男对男老师来讲太辛苦了
对，我就会开始说早餐啊一定要吃，一定要喝牛奶哦，因为孕妇妈妈钙质很需要什么、然后看到午餐的菜色，我就说啊，那个炸的要少吃一点、因为炸的不好对宝宝不好，要多吃蔬菜水果，是不是就一直碎碎念，一直碎碎念这样。
这个我听到这边，我想到说男生哈、可能没办法做卫教，但是呢，我有看过，我曾经在网络上看过一位老师是，一样是一个礼拜、但是呢，那个小朋友每个人发一颗蛋给他，他到哪里都要带着那一颗蛋，
就保护他就对了，
就不能破就对。有的小朋友有的小朋友第一节下课就打破了，
一
直闹贴。
好像这个，像我们也是有小朋友会忘记他是大肚子，所以他就外面跑就跌倒，对不对？我就会说回来安胎，我就会在阅读角那边地上铺一个那个软垫，他就每一节下课都要去那边躺着安胎。
一方面也不要让他那么躁动，
对，
因为他会跌倒的，有时候到处乱跑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也要体会，因为有一些妈妈怀孕真的很辛苦，她是真的需要躺着安胎的那种感觉。对，所以很多所有的事情都是以孕妇为标准，然后体育课我就跟体育老师说我们是孕妇，所以不能打躲避球，所以体育老师就会带他们做孕妇瑜伽啦，什么散步啊。
我突然想到带着蛋打躲避球
所以都是以整个礼拜都是以孕妇为考量这样、所以他们每一天都会写一篇小日记体验，例如说他东西掉下去了他捡不到、大肚子要怎么捡，所以我都跟他说你看看人家妈妈也是啊，妈妈怀孕也是啊，也要做家事，也要洗碗啊，也要洗衣服啊，就让他去体验跟妈妈的感受这样。
所以到第五天、有多少小朋友破？
没有
没有，
对，因为他们有安胎的经验呢，后来大家都不敢了，因为安胎都要一直躺在那边不能动
所以那一个礼拜小朋友发生的那个碰撞啊受伤的事件会特别少、
特别少，然后大家都会礼让孕妇先行、在走廊他们走路就是比较大牌
的别的班的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
那有没有因为这样的经验全校的小朋友都一起做过？
也有，我们有同学年的也会一起做、
同学年一起做，
对对、
就是大家警起校友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每天写的小日记到最后就集结成一本，然后画一张妈妈的自画像啊，我们就带去邮局把这个寄出去，然后刚好母亲节到了妈妈就收到这样。
这听起来非常非常的有趣、那你刚刚做的这个我们单纯从这个活动来聊、你在做这一个活动的时候有没有家长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回馈？
因为我们在写小日记其实妈妈都会看到，因为她就是写在联络那个小日记本上、那家长就会说她这个礼拜就会比较体谅妈妈哦，就会 跟妈妈说，妈妈你说说看，你怀孕的时候啊，你有没有吐很久？那这些一般家长比较少跟孩子聊这些，好，所以他们就借这个机会，妈妈会说啊，他就一直问我说怀孕的事情呢，生他的事情呢，这样，然后他就比较能够体谅妈妈的心，然后这个礼拜就特别的乖，讲话都特别会听的。
在这边我也要为全天下所有的父亲伸冤，因为父亲节刚好在暑假，从来没有为了父亲办的这些活动。
真的耶，真的，我们好像没办过父亲节活动，
从来没有嘛，对不 对？因为8月8号是在那个暑假期间，然后父亲节的时候，好像也没有父亲节，后来大家 为什么会被大家变成讲说父亲节，反正 到最后还是老爸在出钱
、哦、
不过要让小朋友扮演老爸的角色，这可能要想一下、哦、
对，因为爸爸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深刻的，
对啊，就没有孕妇的那个每天叫他去搬砖块嘛负重前行那一种感觉你的所有的岁月静好都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那个就是父亲。
跟着爸爸去上班好像
第四章是学生才是主人的课堂管理、嗯、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整本书的核心吧。我不知道啦、嗯、因为我是猜的、嗯、因为在班级经营上面学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被经营的人、
嗯
哦、因为你可能有20个30个、现在30个人应该不多啦、哦、那少至一两个，那其实都是我认为都需要做班级经营，因为班级经营不是只有学生还有家长、嗯、但是学生是最主要的主体、
嗯、
那这一章里面小B5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嗯
我想一下没有，其实我一直觉得、哦、学生 在教室里面他不应该是被管理者，他应该是一个可以自主行动的人，应该自主思考的人，就是老师不要一直碎碎念一直提醒，然后他什么都不知道他都要一直被提醒的那种人。
没办法啊，碎碎念是个性啊那怎么办
可是有的小孩他就是很习惯人家提醒他，他什么都不用想，反正到最后会有人提醒，这种小的还很多。然后我就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啊，尤其是好，例如说假设我们在收作业好了，那收作业的时候那个我点不到谁没交嘛，那我是不是要请那个干部来好帮我点收，那我就想这件事情跟我跟干部有什么关系，明明是那个小孩没交，跟我们两个有什么关系，为什
么
是我们两个最忙呢这样齁，所以要把他要让他觉醒过来，要赋予他们任务啦，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可以做，
给他责任就对
了。对对对对，他 不一定像我们的干部、很习惯就是秩序风纪股长就是要去管全班的秩序，可是应该是他要自己知道说这个时间不能讲话，这个时间要做什么，所以要赋予他任务， 要让他自己去对自己的事情负责这样。所以我在里面我就是觉得每个孩子都是可以成为助教的好帮手例如说好举个例子来说，例如我们上课的时候可能会写习作啦，那习作可能写两页，那这时候就会有人很快就会写完了嘛，那写完的人老师要指导那个还不太会写的，那写完的人是不是就会在旁边乱
纳凉
纳凉啊
开始乱
乱啊这样，所以你一定不能让小孩闲下来、
嗯、
所以这些人我就会设助教，例如他写完以后先给我看过，看过我就说好你是助教了，助教一 第九页助教，然后他就坐在旁边，所有第九页写完的都去先让助教检查
哦、
对，然后我这边就会比较轻松了，我只要看那个完成的人、嗯、助教检查完了订正改过了再来我这边，
助教只是看对不对而已，
对对对、哦、提醒他，
没有教他了，
没有没有就提醒他、嗯、例如说这里很脏你要把这个擦掉然后这个字没有写在正中间或什么，就是会有设助教，所以这些快动作快的人他又有责任感了。
助教也没有那个拿了几毛当令箭的这个擦掉重写
没有没有，我都说要用提醒的方式所以要助教如何说我也会教他们好，这提醒的方式都会
这先训练就对了，
对对 对
所以让它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对 对
那有些人会不会为了要当助教赶快写完，
对啊这样就很好啊、嗯、
那是一种荣誉感就
对
了，对
你就不会一直有拖拖拉拉的人在那边了啊、嗯、对，
他觉得当助教是 power，
对没错，
应该有很多小朋友喜欢这件
事情，很喜欢，而且我的助教一定是坐在黑板前面
哦，
或者
主席或者是前面的大人物的位置，
或者会去拿一个牌子放在桌上
你准备一个桌板给他就
对
了，
对对对他就是助教这样所以他在那个课堂里面他就觉得很有成就感，那有时候 不同的课就会有不同的人来当助教哦，因为有的小孩就是美劳比较厉害，他就可以当美劳的助教，那就不一样啊，跟学科的就不一样，所以每个小孩大部分他都会有他展现自己的一面这样。
这里有一个成为更好的人是整本书最后的终结嘛，
对，
那成为更好的人你大概的内容是什么？
成为更好的人，其实我觉得因为小孩在教室里面大部分都是被管理者，就是他人来约束他的，但是我希望他变成自己可以去约束自己，自己去管理自己的时间啊，好，去管理自己的所有的生活上的琐事。好，举个例子来说，例如说我们一定要有联络簿吗？像我们的联络簿，我们台湾的联络簿是一定要有家长签名的，可是我去看了，像我有一次看了一杂志上报道，他就说什么好像是以色列吧，以色列没有联络簿，我就想哎，没有联络簿该怎么办，那这些没有联络簿他们的小朋友的作业是怎么完成的，那我就回头去想我们小时候只有国小有联络簿，好像到国中就没有了。
我儿子上国中以后没看过联络簿，
对，可是现在有，哎，联络簿一定要签啊，它就是你功课的一部分，为什么你会没签或者忘记拿给爸爸妈妈签？那但是小孩都会说哦，我妈妈忘记签，我就说不是你妈，不是你妈妈忘记，是你没有拿给妈妈签，所以这个都要好好的跟他用沟通，他说话的方式，知道他的责任归属的问题。对，但是一定要吗？一定要吗？因为联络簿好像也是我跟学生之间，那是他们自己的作业呀。然后像我在写联络簿的时候，就是红字是提醒小孩的，蓝字是给家长的，所以我有做这样一个区分。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想说，其实在联络簿上到最后要写给家长的都很少，都是小朋友自己在记录说联络今天要带什么的时候。那我后来就想说，那我们把它改一个方式好了，我就请一些比较经过家长同意的，因为我觉得有些家长可能还是放不下，对，所以我就请家长同意的，我们就来改没有联络簿的那种笔记本，他们就用行事历的笔记本，我就买来送他们，然后他们就开始记录他们自己的行程，好，他也可以在上面记录他补习什么的，然后不用给家长签，但是家长都会不放心，对不对？我就会偷偷拍照给家长说，哎，他这个写什么啊，你知道就好了，不要跟他签。对对，就是。
所以是养，这个最重要就是养成小孩对自己负责的一个习惯就对了。
对。
那你像这一种没有签联络簿的那一种作业没有完成的比例高不高？
哎，很少。
反而少就
对了。反而低，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是他的事了，他也不用给爸爸妈妈检查他的功课了，所以他都要自己来。他的缺焦率什么的就会减少。
不过这件事情有没有造成你自己的困扰，就是学校不是会抽查作业吗？联络簿不是其中之一吗？你就把那一种给他吗？
对啊，因为 我也是会在这些小孩的联络簿上面给一些建议啊，例如我会提醒他说假设啦，他这个联络簿写了什么，我会在上面提醒他说，哎，那你今天这个事情没做完，因为你去补习，那你什么时候会要补交，你要不要注记一下，我会给他一些批注，就是给他的一些提醒。
所以一样还是有一本联络簿，只是他的样子不一样。
对对对，而且不用给家长签名这样。
那学校应该还算是对你的做法蛮支持的，要不然有一些学校可能联络簿长得跟人家不一样，人家都那么大本，你就是不同的格式。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在行政上面有一些可能，如果没有那么快容易去理会老师在干嘛的，他可能会觉得说啊，你这个联络簿抽查你就不合格了这样。
对啦，有时候是，不过有时候就是沟通啦，还是要跟
行政层
沟通，
对对
对，我们正在做什么事情，这些事情，那像这些我都会写在部落格上，同时我也是跟家长说，哎，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我希望培养孩子自主的能力，这些事情都是他的事，爸爸妈妈就可以慢慢的放手这样。
其实我刚刚会问小屁虎这个问题，最主要就是在提醒年轻的老师了，你不要自己蛮干，就是，
哦，对，
就是，你觉得小屁虎的方法很好啊，家长那边我也沟通好了啊，然后但是行政这边有意见啊，那你行政这边没有沟通，到最后作业抽查的时候他又给你一个要改进要什么的，然后你自己又很生气，你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因为 缺少沟通、
嗯、
就让这件事情变成不好的事情了、
嗯
欸、我们要做什么，老师想要做什么，其实也可以跟 行政端讲这样子。你像说小 B 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孕妇周的那个活动啊、嗯、我想行政端应该很开心，因为他有很多的 KPI 可以完成，他做了母亲节的活动，他拍了一些照，每一次的那个学校的、欸、刊物上面写说我们学校有做这些母亲节的活动、
嗯、
其实老师做了很多的事情，在行政端看来只要是班级经理做得很好的，让班级没有问题、
嗯、
其实以前我当校长、啊、那个 老实讲、哦、当校长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班级导师把班级经营得非常好、
嗯、
不要说从来没有，就很少有家长因为小孩的问题跑到学校来、
嗯、
然后甚至到校长室去跟校长讲说、嗯、哎，我的小孩跟那个老师处得怎么样因为有时候 不一定是老师的问题、哦
嗯、对、
哦、但是沟通这一方面就很重要了、嗯、我相信在班级经营上面老师跟学生不断的进行沟通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
嗯、是的没错。
那小壁虎要不要对这本书做个总结然后呼吁大家一定要去买之类的
做个总结好。那、其实这本书呢虽然它是我集结部落格的精选文章出来的，但是它其实是
有重写过要讲
对有重写过而且我里面有非常多的心法在里面，就是如何设计啊还有如何，那 我觉得这本书不是让老师们你们直接复制贴上的，你可以跟着里面的那些思考啦去设计出属于自己的班级经营的模样。
还是要强调一下因地制宜啦、
嗯、
不要说人家小壁虎可以做、嗯、我一定要效法然后我就是一定要做成这个样子，但是因为可能地区不一样啊、嗯、学校的量体不太一样大啊，或是说整个环境不一样，或是家长不允许啊、
嗯、
然后很多的不同的因素，不可控的因素很多啦，就是那个控制变因太多了，
对对对，
但是就是各位老师你还是可以去从心法里面去看哦。今天非常谢谢小壁虎、哦、我们不是没有来宾，我们来宾其实已经排了很远了、哦、但是因为今天小壁虎出书了，我们一定要给他自肥一下插队
谢谢大家
哎，那最后那一段那个什么、嗯、我们最后那一段你有准备吗？
我忘记了哎、欸。大字报
我们的大字报不见了好，那今天就省了啦、哦、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收听或收看我们这一集的瀑布聊聊，下一次我们再见，拜拜、
嗯、拜拜。